弟兄姐妹晚安。以赛亚书三十章，我们继续看以赛亚书三十章。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的讲义，在这里正堂的前方还有，现在来拿好吗？如果你拿过了，今天没有带，你就不用拿了吧，听我们讲就好了。以赛亚书三十章，上一次我们留下后面一两段话没有，还没讲。二十三节开始，二十三节，我们先读到二十六节吧。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来，你将种子撒在地里，足必降雨在其上，并使地所出的粮肥美丰盛。到那时，你的牲畜必在宽阔的草场吃草，耕地的牛和驴驹必吃家园的料，这料是用木锨和叉子扬进的。在大型杀戮的日子，高台倒塌的时候，各高山冈岭必有川流河涌。当耶和华缠裹他百姓的损处，医治他民边伤的日子，月光必像日光，日光必加七倍，像七日的光一样。我们把后面的也读完，二十七到三十三节，来看哪，耶和华的名从远方来，怒气烧起，密烟上腾，他的嘴唇满有愤恨，他的舌头像吞灭的火，他的气如仗义的河水，直仗到景象，要用毁灭的筛罗筛尽列国，并且在众民的口中，必有使人错行的嚼环。你们必唱歌，像守圣洁的夜间一样，并且心中喜乐，向人吹笛，上耶和华的山，到以色列的磐石那里。耶和华必使人听他威严的声音，又显他降罚的膀臂和他怒中的愤恨，并吞灭的火焰与霹雷风暴风冰雹。亚述人必因耶和华的声音惊惶，耶和华必用杖击打他，耶和华必将命定的杖加在他身上，每打一下，人必击鼓弹琴。打仗的时候，耶和华必抡起手来与他交战。原来陀斐特又深又宽，早已为王预备好了，其中堆的是火与许多木材。耶和华的气如一股硫磺火，使他着起来。记得我们上一次讲到以赛亚书，这是这些段落里面的，你也可以说其中一个高潮。他再一次的把在那段时间，主借着犹大国遇见亚述王的威胁，神要做什么工作，神要他们怎么样回应，很清楚的讲出来，告诉他们那一句后来常常在教会里面被引用的话：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引用这个话是一回事，提到它是一回事，实行它是另外一回事。上一次我们讲了，而且举了例子说，我们懂这个道理，可是在真正遇见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比较多是想要解决问题，而不是要归回安息。可是那是神的道路。那我们上一次提到，一旦人真的明白这个，而且这不是明白而已，一定要经历过，至少经历过一次，没有别的依靠，全心的信靠，有一点吧，全生命都赌上去的那样的，总要有一次这样之后，你就比较容易分辨。遇见一些事的时候，你比较容易分辨神怎么样带领我们。到底我们应该做一点事，可是也依靠神祷告，仰望神的帮助，还是我们应该什么都不做，完全松开我们的手，停下我们的脚步，站在一边，让神自己完全做工。根据圣经，有的时候是这样，有的时候是那样，对吧？当人全心信靠神的时候，也有的时候神要人做一些事情， 可是有的时候完全没有。那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我应该做一点事？像人家讲的人助天助，你自己做一点事，神会加上祝福。有时候我们会听见人家教导说，你不能就只是要神来做，你的责任你也应该尽啊。就像学生，你不好好用功，你只是祷告希望神介入就让你成绩好，我们告诉人不应该这样。可是在圣经里面有的时候是这样，有的时候神确实不要人家做，完全不要做什么事，你就是松你的手，连兵器都放下来，只要绕城走，不要讲话，然后耶利哥城就会倒塌。那到底什么时候应该这样，什么时候应该那样，我没有办法在圣经里面归纳出原则来，在我自己的经历里面我也归纳不出原则来。可是我觉得也许主会同意我的话，就是很可能你总要有一次你是那种死心塌地的信靠神，你自己完全没有做什么，然后经历神的救恩，经历过一次以后，那种很可怕的经历以后，我觉得你会比较容易，下一次你就比较容易分辨你该做什么，你做过那样的事，你曾经那样做过，你会知道那种赤裸裸的信心，全然的信靠，无依无靠的来信靠神是什么意思。人总要经历一次这样，要不然讲那个话很容易，诗篇那种话可以很容易就读背起来，无依无靠的人来投靠你。可是什么叫真正的无依无靠？你总要经历一次嘛。嗯，我不知道神会让你在什么情况里面什么时刻经历这个，可是如果有一天你遇到这个的时候，不要觉得稀奇，不要以为错了，总要试试看，即使因此让你带来一点亏损也是值得的。嗯，人生总有的时候要冒点险嘛，对不对？嗯，人如果不知道这个，就只是想要让人教导他说到底如何明白神的旨意，以为只要有一套清楚的教导，我们就能够很安稳的走在神的带领底下。这样想其实有一点危险啊，因为有一些人正是这样想，一旦他们以为他们一直这样谨慎小心的照着人家教导他的步骤仰望神，有印证，后来弄出一个结果来，可是后来出了问题，他们整个就混乱了。嗯，有的时候他们整个的神学架构就倒塌了。更糟糕的是有的人就从那里自己去归纳出一个新的法则来，可是那是稀奇古怪的法则，那就更不好。嗯，所以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跟谁主都应该像保罗有的时候用的字眼说，或者神会怎么样，也许，就是我们一方面又希望很稳当的走在神的道路上，有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明白我们不那么完全确定并不是错的事情。那种什么都讲得很确定神对我说的，也许有的时候才会错得很离谱的，你要相信我。嗯，那上一次我们提到，当我们能够这样的时候，我们将要更多的进入一种情况，过一种生活，就是我们会很自然的行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嗯，而如果神有不一样的看法，他会想办法禁止我们，想办法拦阻我们，所以我们称那个叫禁止的原则。我相信上一次我告诉大家，我相信以赛亚书三十章这一段常常也被人使用的经文，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指的不是你走路的时候停下停在那里等着神告诉你向左，或者等到神告诉你向右，不是的，而是你很自然的走，你并不需要这样。你应该专注的不是等着神告诉你怎么走，而是专注在神已经告诉你要怎么走的那些事上，比方不要发怨言这种事，比方不要批评论断，凡事谢恩， 常常喜乐，要以恩慈相待等等这些事。然后你很自然的走，如果神有别的看法，他就会在后边告诉你，这一次要向右，或者这一次要向左。要不要了解我的意思啊？这就跟我们刚刚讲的是类似的。当你像西西家一样冒过险，什么都不做，归回安息，平静安稳，可能你才能够更进入一种更自然的、更自由的让神带领的生活里面。刚刚我们读的从23节开始提到这样的生活将会是怎么样的，这段话其实是以赛亚书里面一段很宝贵的应许，是很荣耀的一个叙述。可是神讲这个的时候用栽种来讲到这个原则啊，我们之前在29章末了的地方，28章末了的地方，那里神提到一个人如果栽种的时候用什么栽种什么，他就用不同的器具，不同的东西，用不同的器具，你不会在种这个的时候用另外一种器具，你会合适的器具。我相信那一大段话讲的都是农事的事情啊，可能神想表达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神做事是有法则的啊。上一次我们提到有一节经文就很清楚的讲这个，就是以赛亚书30章18节说，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你还记得吧？公平那个字是旧约希伯来文旧约曾经被翻译成好几种不同的词的一个原文字，它有时候翻译成公平，有时候翻译成公义，有的时候翻译成典章，有的时候翻译成审判，所以那是一种神的法则。所以那一段话有的人说那个表示，但是神是有法则的神，甚至可以说神是有规律的神，神有一种规律，有一种法则。所以他在这里用粮食来栽种以后产出粮食来讲这一件事。事实上神的法则之一，而且是很要紧的一个法则，就是一种栽种的法则。你想一想看，神在这个世界上的作为，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他的一种样式或者一种发展，常常都是类似这种种子栽种下去会成长的这样的事。人造的比较不是这样，但是神造的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要你要经历一些时间让它长得丰满成熟。所以在这里提到，你把种子撒在地里，主必降雨在其上，23节啊，并使地所出的粮肥美丰盛，到那时候你的牲畜要在宽阔的草场吃草。这样一节圣经我刚刚用了15秒钟把它读完，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并不是15秒的，容易吧？你说种稻子可能要4个月，如果你连有些时候你需要先把那个地图预备好，第一次的栽种可能就更长的时间。那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想法，这是要紧的事。神种子的生活是一种栽种以致结果的生活，而不是像现在那种所谓生产线所做的事情啊，尽量想办法做得更加的效率，产品能够更快的出来。每一个人负责一个单调的其中一个部门，你可以不要管其他的事，所以你能够做得很快，你把你的这一部分做完了交到下一站，他们也是一样做下一步，也做得很快。所以当年亨利福特才能够，我忘了那个数据是多少，一天出产几部梯形车，这个在以前的时代是想不出来，不会想象得到的事情，因为人想的是怎么样从一部车 怎么样从这些零件逐渐打造出一部车来。现在不一样，现在很多的人类的产品都是像这样。也许那是好事，这个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很不一样。可是当人把这种东西放到各个领域去的时候，那就另外一回事了。神并不是这样。如果你晓得我们整个的生命的核心是一种像栽种一样的神的法则、神的规律，那么你就会留意你有没有好好的耕地，使你的地土松软。对吗？哦，比方你来聚会，你不会只是把焦点放在说今天那个在台上的家伙能不能讲出一篇很好的道，今天那些带敬拜赞美能不能把我们带得更加的火热，你不会这样想，你一定会先想另外一件事更要紧的，你知道不知道？就是我有没有预备好一个松软的心田。你会不会想要早一点来聚会，在这里安静好，预备自己的心？甚至你还没有来到聚会，在家里面你已经开始想到要来聚会，你就觉得我的心要怎么样预备好，待会儿才能够更好的领受啊？也许你慢慢会更进一步的想到，不是你今天快要来聚会才想到这个事，你每天一早起来就会预备好自己的心是这样，你会想这些事，对不对？你知道吗？当你想这些事的时候，你来聚会，所有的事情就会不一样。而且那个是你能够做主做王的事情。你如果想的是今天那个聚会带领的人啊、讲道的人啊弄得好不好，那个不是你能控制的，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预备好你的心田，是你能够控制的。神想要我们过的生活都是像这样，是一个能够做王，在生命当中做王的生活。所以凡是那种你能够管制的东西，才应该是你经常更专注想要追求的东西。如果你一想的都是那个人会怎么对待我，今天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到那里以后那个情况会怎么样，你想的都是这些事的话，你一定不会有完全的满足的。你至终就要想办法去经营许多的事，甚至用很多的手腕去做，或者是你到后来你就发现，人再怎么努力，只能做到能控制的只有30%，所以其他70%之后，寻求一点奇门遁甲的东西吧，去算算命，或者是搞一点东西，看能不能有特别的机运。你想的就是会这些事，可是其实不是神给我们的生命是。你自己可以做的事情，那才叫在生命中做王。你就会留意你怎么样使地土松软，还不只是这样，你还要确认地土松软以后，你一定要栽种种子下去。你有没有好的种子？你在栽种什么样的种子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来到聚会，你就会想到想要有好的种子。我想你听到的时候就会不一样。你不会专挑有一些讲的话让你觉得有意见的那些话。我们传道人会遇见这种事，有的人来聚会，他好像只注意到你讲的某一句话让他有意见。你干嘛嘛？他讲那么多话，不会每一句话都这样，对吧？你有必要挑一个不好的种子种到你的心里面吗？如果你参加的那个聚会从头到尾都没有好的种子，不要去就好了嘛，何必去了以后才在那里骂呢？然后你会留意那个种子栽种进去，你不会只带着说为什么没有立刻带了什么结果。不是啊，你种下去你要注意的是它根扎的深不深，对不对？它有没有在长根，一定比它有没有往上冒重要，你同意吧？主耶稣为了这个讲了一个比喻，你还记得？有的冒得很快，一下子太阳一出来一晒就完蛋了。所以你会留意根扎的深不深，那是不是你生命里面常常注意的东西啊？你来到聚会，你追求，你读圣经，你祷告，你的灵修生活，你有没有常常注意这些？还是你总是注意外面的环境， 注意别人怎么样，注意那个聚会怎么样。然后你知道种下去的东西需要浇灌，你就会常常觉得我一定要有圣灵的浇灌，你会常常寻求生命当中要有活水，要来亲近神，过一个这样的生活才会更靠近神，有神的浇灌，对吧？我刚刚讲的都是一个真正在追求的人就会注意这些事，这是神用栽种做比喻告诉我们的，那是一个生命的法则，它是有规律的神，有法则的神。我刚刚讲那些事是很实在的，如果其中有任何一点你不是这样，你可能要想一想，更专注于这些事情上面。嗯，在很多事上也是一样，比方如果你有小孩，你养育他，你如果循这个原则，你就不会常常只注意到说他现在说那个话，做那一件事，你很不满意，你要纠正他，要把他改正，你不会只是想这个。你就遇见那些事的时候，你最先想到的是我怎么样让这个孩子的心田能够松软，对吧？否则你难道希望你的孩子去买一个盆栽来给你看吗？你是希望在他身上长出能够结果子的一棵树，不是吗？可是如果你一直只是把那个当目标，一直在纠正他还没有达到的光景，他有可能会想办法去买一个盆栽来给你看的。有的父母以那个为满足，他并认不出来，那并不长在那个孩子的生命里面，那只是他外面一个样子而已。你也会留意你种了什么种子，留意它根扎的深不深，你留意这些就会影响你怎么对待他，不是吗？我们所有生命当中遇见的许多事都是这样。我知道这个其实很不容易，我刚刚这样讲似乎都很容易，也不是很容易啊，就似乎我们都做得到。可是我知道一件事，我们的大环境不是这样，所以有的人会因为大环境不是这样，他们发现如果他们要这样做，他们可能会吃亏，他们可能会赶不上时代，他们可能不会很快的有好的工作啦，或者有更好的条件啦，对吧？我们现在的大环境常常要求你做出短期获利的东西。短期获利是不是类似股票市场的词儿，是吧？就是让大家都注意我，我能不能快一点有一个成果，是不是？在很多领域里面，在很多公司啊一些地方，他都会期待你要快一点表现出你有一个成就，对公司有帮助，帮助公司赚更多的钱啊，或者怎么样，就是这样嘛，看起来好像很正常的。可是真的是这样吗？如果你愿意暂时放下世界上的样子，回到圣经，圣经不是这样写的，圣经很清楚把这样叫做神是有规律的神，他有法则的神，他的法则就像我们刚刚讲这样，他所在世上做的事都不是像那样，而是种下去生长是需要时间的，在他到后期长得更好之前，他的样子都跟最后的结局不一样，也就是你不是立刻看得出他最后的成果来。可是大环境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嘛，基督徒才需要主耶稣说的，就是要与世界有分别，就是这样。你以为跟世界有分别还包括什么事？难道只包括跟世人不要一样的犯罪污秽这些吗？当然包括那些，可是也有许多世界上人并不是那样的。不要爱世界，不只是包括那个。你看政治界在这一方面表现的最淋漓尽致，也因此你打开报纸，听新闻， 很难叫人弄完那些有心里觉得很舒畅，对不对？你多半会跟但以理一样，神给他看见的意象是各国列国的意象的时候，那你就说但以理就心里愁烦，这些都是这样的啦。那是因为在政治界他们就是这样，舆论的这个需求催促，媒体的催逼，所以要求政治人物很快拿出让大家能够接受的成果来。所以你就发现政治人物多半他们拿出的成果都是在嘴巴里面的，对吧？然后百姓一边骂一边还是继续的催他们走上这一条道路。难道你是想得到一个能够嘴巴讲得更漂亮你就会满意吗？没有那么多人会像尼希米一样，那圣经里面提到的一个政治人物，当他回到耶路撒冷，他想要重建重修那个圣城，被拆毁了的圣城。你知道他回去的路上都没有跟旁边人讲这一件事，他带着他们回去哦。那一回去跟他在一起的人就是要离开他们原来的环境，一离开就是以年来算的哦。他没有跟他们讲这一件，这是圣经明确的讲，跟他在旁边的人完全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到了那里已经到了，他仍然没有讲，当地人一定会问他你来做什么，他没有讲。然后那天晚上他就去视察那个城墙，一路上都没有讲，等到他视察完了心里有这个底子，他才开始讲。哇，我觉得今天如果有更多的政治人物是这样，一定那个国家一定会不一样的。你同意吧？可是问题是我们一般的百姓也没有期待他们这样，我们给他们的催逼都不是这样，都是希望他立刻拿得出什么成果来。你如果认识一件事，任何真实美好的成果都不可能是用短时间能够达到的，所以当你要求人家这样的时候，就等于在要求他拿出不好的东西来，那是一定的。在商界这个也是很明显的事，我们刚刚就是用这个来讲，对啊，短期获利就好了。我现在要立刻拿到钱才表示是成功的，很凄惨的是在教育界也是这样。这个不完全是教育部或者学校老师的问题，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造成这个有一半，说不定有超过一半是家长的问题，因为家长是这样催逼这个学校的。因为我们在整个大环境里面就是这样，你如果真的觉得基督徒应该在世上成为中流砥柱做见证，我建议你这是其中一个你可以认真思考的方向，你要不要在这一方面做中流砥柱，你跟人家不一样，你看远一点，你不急着现在被人悦纳，你现在所做的事想远一点，有一天它会长成什么，那是你要注意的。其实有一些，其实在商界有一些成功人士，他们后来得到更大的成功是跟这个有关的。他们不一定在每一方面都认识神这个法则，他们也不一定是认识神、敬畏神、熟读圣经、遵行神的道的人，可是有的时候像这样的人仍然可能在某一些点上他们走上了符合了神的这些法则、神的这些规律。比方苹果的创办人，我讲的不是伊甸园的果子，讲的是那个Steven Jobs， 他叫 Steve Jobs 是不是？就是贾伯斯前几年过世的那个，发明 iPhone 的人，应该很多人知道他的故事，对不对？他其中一个 很有名的一篇演说，是2005年吗？在斯坦福大学的毕业典礼上面的演说，是吧？好像，他讲到用他自己的一生的故事讲了三件事，好像是其中第一件事讲的就是这个。他讲到他的，有些人本来就知道了他的经过，他出生在一个父亲离弃他们的家庭，后来妈妈没办法养他，就让他被领养。他对领养的人的条件是要让他读大学。那对夫妻不是很有钱，可是也同意了，所以他们省吃俭用想办法让他读大学。贾博士读了一年两年大学就不读了，那真的很糟糕，你知道吧？那个他的养父母是那样付代价的帮助他。后来他去了一个印刷业，好像吧，做一些事。我们都知道，后来他创立了苹果电脑，那个是我年轻的时候的事。我们今天有个人电脑，是那样开始的。在那个之前，电脑是那种国家啦、学校啦、特别的机构啦，有一个终端机。我读书的时代，在差不多我毕业那个前后，也就贾博士兴起来的时候，他很年轻，从苹果电脑开始才有叫做 PC， 就是 Personal Computer， 就是个人电脑出现。你们知道这个吗？有的人很难知道，因为那时候你还没出生。可是后来他被自己的公司赶出去，你还记得这个？但是在赶出去的期间，他创立了另外两个公司的，其中有一个公司还拍电影，他们拍了一部全世界第一部用全电脑动画拍的影片。你们知道是什么？机器叫什么？玩具总动员。这个你知道吧？玩具总动员是他拍的。你到底知道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晓得我讲的这个2005年他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他讲他的故事。后来苹果再请他回去，就开始了苹果最壮观的一段时期，七八年吧。先是 iPod， 然后是 iPhone， 然后是 iPad， 对不对？我不是要讲的，我讲到他讲的第一点，他那个时候在印刷业的时候，他就是认真做，那是他有兴趣的东西。他那时候做那些东西，看起来又不读大学，看起来就是做一个印刷工人嘛。当然他的理想绝对不是这样，那他为什么会去做这些事？他告诉人，就是你生命当中有可能你现在在做的事看起来不一定在当时有什么价值的事，可是你有兴趣而且认真做，它有可能会成为你下一个阶段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事实上那就是种子的原则，对不对？他在那里，因为他做这个，他一直对那种一个自省怎么样数位化的来是很有兴趣。那个时代的字的数位化，我们那个时候叫做电脑，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做的文字工作，我那个时候做一本书一定是用签字排版的，不是像现在打在电脑上。可是你如果要用它的标题比较大致不同的字型嘛，那你不可能叫那个签字还要专门做那个各种不同字型，中文字有几万个字啊。所以他那个就是去做，我们已经太久没做了，忘了这个词了，反正用到电脑这个字叫电脑什么什么什么字，大概是。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有这些东西，可是都还不是在我们的 PC 里面用。他就学了像那种东西，他就特别有兴趣。 那个时候我也在用这些，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会有一天会变成什么。可是那里在美国有这样一位年轻人，他在那边像一个印刷工人把自己弄得欧趣味一样的情况的里面，他就想这些事。他自己后来说，后来当有了 PC 以后，因为电脑要普及化，每一个人都拥有，到时候可以自己印东西，你一定你用什么字体很重要，你不能每一次都一个呆呆笨笨四四方方的字体给人家。我们今天一打开电脑，里面有各种光英文有那么多种字体，事实上跟他有关系，他怎么样能够弄出很漂亮的字体来，就是这样。我们也觉得贾博士在每一方面都符合神的这个栽种的法则，可是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的时候会有这些事，我们对他应该要留意。所以神的种子的生活是应该像这样的一个栽种等候着成长的生活，你应该注意的事就像这样，你还记得吧？你会注意怎么样预备一个柔软的心田，你会注意你种了什么种子，注意怎么样让它能够根扎得深，注意要继续有浇灌。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是主耶稣也提到的，也注意除去杂草，然后还有一步很重要，这是主说的，就是忍耐着收成。哇，其实这一步最不容易，我知道，因为忍耐的过程有太多东西，包括整个大环境的催逼，就会使你想要偏离那个道路。我刚刚提到，在政界、商界、教育界，整个大环境都是这样。很遗憾的，很可能在教会界也有不少情况里面是这样的。人求的是短期获利的。真糟糕，我讲一节讲这么久。二十四节说，耕地的牛和驴驹必吃加盐的料，这料是用木锨和叉子扬净的。你们知道什么叫木锨跟叉子吗？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没有看过，在场上晒谷。现在乡下还晒谷吗？还是都用机器在做了？我以前我家的附近走几步路就可以到的地方，就有那种水泥铺的一个小院子，有农人他们收成以后谷子打下来就在那边晒谷。我到现在还都想，如果我自己做我也知道怎么做，因为我都看着他们做。我到现在还记得他们整个铺在那边，他会把谷子用一块一个有一个饼，前面是一块差不多这么大的木板，把它把那个谷子推上去，推成这样子 一波浪形的这个样子，那个东西叫木锨子，那隔也许隔两个小时它就会再推一次，意思是让晒到太阳的不需要再晒了，下面没晒到太阳的翻出来，就是这样一再的弄，晒它两三天，我不知道晒多久。叉子的话应该是在另外一个场合用的，可能还有还谷子还连在稻禾上面的时候用的吧，那是叉子，大概应该是像猪八戒的兵器吧，就是那种伸出来有齿状的东西，那个叫叉子。那些都是农作的器具。可是在这里，有一些圣经学者觉得在这里强调的这个吃加盐的料。盐在圣经里面代表它能够持久，能够耐久，你东西怕坏掉，你加了盐就比较不会腐化，可以耐久。这个耐久的东西很可能在表达神的恒久性吧，或者你把它叫神的信实，神经得起考验，它不像有一些情况你现在看得很好，可是过一阵子你就不能靠他了，但是神不一样，信实是神很重要的属性，对不对？诗篇很喜欢把两个神的属性放在一起讲，无数的经文这样，先知书里面也是， 是他的慈爱上及诸天，他的信实达到穹苍。慈爱跟信实，你对神的信实有没有更多的体认？那是很奇妙的事，那个会使你的生命稳定下来。因为这个世界变来变去，这世界很不可靠，这世界经常很多东西是像埃及一样是靠不住的芦苇，你不能靠它，你靠就完蛋。可是神不一样， 你如果重看神的信实，你的生命会变得稳定，会不一样。你要刻意的这样去做，而不是说为什么神没有这样做。不是啊，你要自己去寻找，去让你的生命放在那里。神的信实让我们这样去，像你吃东西一样，你不能说我为什么都长不好，因为你都不吃东西嘛，难道食物会主动塞到你里面吗？不会，对不对？你一定不会这样说。你想吃什么你就会去吃，无论你是想吃好吃的东西让你快乐，或者想吃健康的东西让你健康，你要选择，不是吗？你知道圣经讲到神的信实是怎么说的，当你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对吧？晓不晓得这出自什么经文？
诗篇。
这么重要的经文出自什么经文？他的下一节我们比较常提到了，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再下一节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都是很宝贵的经文，那是诗篇三十七篇第四节第五节的话。在第三节就是这样讲的，他说你要依赖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当你行善的时候，你很需要以他的信实为粮，因为当你行善的时候，你走在神的道路上面，这个世界大环境并不会立刻给你鼓掌的，而且你也不会立刻做出让这个世界给你鼓掌的事情来。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时候什么支持你往前去？神的信实，神的话语。你一定要让你的生命习惯于依托在神的话语上面。圣经里面那些蒙神悦纳的圣徒，他们都是过这样生活的，他们生命的特点都是以神的道为他们整个生命的基准的，以训诲和法度为依准的。所以当外面看不出什么成果或者什么令人兴奋蒙别人的称许的事情的时候，什么使我们继续往前？因为你知道那是神，神的话，神会这样做，那叫做神的信实。你注意的是在神里面有什么。我以前也讲过，我退伍的时候，我已经预备自己有五六年的时间要侍奉主，然后也有好几个侍奉的路摆在前面，看起来都是很成型的道路。可是有另外一个东西在我里面，使我后来把所有那些路都给拒绝掉了，真是笨蛋一个。然后我选择的那个路，其实也不是我的选择，就是主就把我带上那条路，是一个最没有成型的道路。如果你要侍奉的话，连展望都看不到，是真的连展望都看不到的路。可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完全没有彷徨的态度，没有，因为我们觉得是踏在神的道路上面。我那个时候没有想到这个经文啊，现在回头我想那个经文是很好的描述，就是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每一天嘛，粮食是每一天吃的。你如果没有每一天吃这个，请不要再抱怨说为什么神没有善待你。如果你每一天以他的信实为粮，神没有善待你可以抱怨，可是你一定不会的。神的种子也是在杀戮的日子，兵荒马乱的日子，就像西基家他们遇见的日子，他们里面却仍然有川河涌流。这很不容易，对吧？在那种兵荒马乱混乱的局面， 照理说应该什么都是混乱的，怎么还可能里面还有什么清澈的水流？可是我知道这是许多基督徒已经经验到了。你可以这样，我们今天这个世代大家都寻求要有川流永河，要有清澈的水流，要得到满足、明亮、快乐。这世界有很多商品是让你能够得到这个的，我讲的不只是商场上的商品啊，而整个世界提供的就是这个样子。可是那个跟神讲的是两回事，你知道不知道？因为主在这里不是指的那个，而是说在杀戮的日子必有川流永河，川河永流，你知道那意思吧？有的时候要兵荒马乱的日子，混乱的局面，才试验出我们里面是不是真正有是神的河，是活水的江河，生命水的河。我这样讲好了，如果你遇见一点不满意的事，就抱怨，或者就想办法要找到另外的方式来使你快乐，你有可能一直没有机会学会这个功课，你知道吗？你只有在看见混乱的时候，是去里面寻找到川河，到神里面寻找，你才会学会这个功课的。而且事实上，那是神让你遭遇那些事的主要的原因。我在讲，我也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在讲以赛亚书，关于这个观点已经讲了很多很多次了。但是先知没有不好意思，因为他也一直在讲，所以我们一直讲下去，只好继续的讲。可是如果我们这样真的这样学习一个栽种的生活，一个以他的信实为粮过的生活，一个在杀戮的日子仍然寻找到川河永流的这样的生活，当我们过这样的生活，总有一天会来到神将要缠裹我们的伤处，医治我们的损伤，因为他允许我们遇见伤处、遇见损伤的目的已经达成了。那时候他将使我们的灵魂体都走到医治，都成圣，都得以健全。其实圣经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就是得赎，到那个时候我们的救赎才达到完全，连身体都得赎。那个时候他说他的百姓将要发光像日光，而且加七倍的光。我想意思是我们要进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里面，活在神的光中，让我们找到这样生活的方式，那是需要忍耐的、结实的。我想到那时候你会看见神在仇敌身上施行报应，这是后面那两段话写的比较长的那些话所讲的。神将使我们活在更平静安稳、没有困扰、没有纷扰的之中。你还在地上的时候，下一章我们将要提到，你还在地上的时候，这种平静安稳、没有纷扰的生活，并不是整个大环境了，而是你内心的世界。你需要另外找到这样一个地方，与主一同隐藏。有一天主来的时候，那个才会完全成全。那时候所有的阴架都会除去，你才会看到那个建筑物是怎么一回事，所有神用于建造的那一切的东西，那个是你在世上常常吸你注目的东西，那个才不是建筑物本身，那个都要拆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真的进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脱离一切败坏的瑕疵。 所以现在神要我们转离我们的眼目，不要太多的看那个正在赖以建造的东西嘛，太注意鹰架干嘛，你只要把鹰架弄得坚固，不要倒塌就好了。你太注意神用来使我们成圣的工具，注意亚述的威胁干什么，那不是神要我们注意的。所以在这里先知用了很精彩的话提到审判亚述，他说当神击打亚述的时候，就有点像好像妈妈在管教孩子一样，说像将他扶在地上一棒一棒的打下去的，可是不是像父母对孩子，而是在讲审判。他说每击打一下人就击鼓弹琴，意思就是还有咒，还有伴奏在那里，那是要神的百姓 了解至终神一定会这样做，所以他们不需要惧怕亚述。就像前面讲的，等圣灵从上面浇灌我们，旷野就要变成肥田，肥田要看如树林，将要成为结实累累的一个树林。而神界的先知说还有一点点时候这个就会成全，读到这个经文你一定要知道，神的还有一点点时候，我们在地上有时候要经历好多年了。可是就因为我们愿意忍耐的等候，才需要神鼓励我们说还有一点点时候，对不对？三十一章一起头说，祸灾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因为仗赖马匹，依靠甚多的车辆，并依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其实耶和华有智慧，他必降灾祸，并不反悔自己的话，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又攻击那作孽帮助人的。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只是血肉，并不是灵。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必半跌，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都一同灭亡。我想当我们遇见需要的时候，我们很难把我们的眼目从这里转离。当我们遇见需要的时候，我们总是寻找马匹车辆多的地方，想要得到这些帮助。可是神等着我们用心灵的眼睛望向另外一个地方，他使我们安静等候他，来全心仰望以色列的圣者，全然的放手交托，真实的进到安息。所以神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拯救他百姓的方法，并不是很快的将亚述的威胁撤去，并不是的。那就是基督徒常常在遇见难处的时候他们祷告的话，当你这样都是这样祷告的时候，你真的不懂神的法则啊。你看主在以赛亚书用了差不多十章的篇幅一直在讲这一件事，他多么想把这个道理真正的灌注到你的生命里面。你不要只期待着马匹车辆多，期待着看见威胁能够被挪取，主常常不是这样做，而是在那些威胁里面给我们指出一个隐藏的地方，叫我们找到隐秘处，是神为我们预备的藏身之处。那个是过去的圣徒都认识的，旧约的圣徒就认识了，大卫特别认识这个事，大卫的诗篇里面充满了这种话，对不对？藏身之处、隐秘处等等这样的话。很多人在遇见危险的时候才会来寻找这个隐秘处，那正是神让他们遇见危险的原因。可是很可惜，很多人到灾祸松缓以后就从隐秘处出来了，好像隐秘处只是神用来帮助他们的东西而已。你错了，这之前我们讲过，对不对？隐秘处正是神救恩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进到他的面前，他希望我们因为躲避灾难、躲避危险，进到一个洞穴，找到神同在的隐秘处，一抬头 发现在里面的是爱我们的主，是吸引我们的神，就全心爱他，就留在那里，那就是神的目的。我这样讲应该够清楚对不对？但是你真的遇见的时候不会那么清楚的，你需要很警醒的思考这些事。所以灾祸松缓的时候你特别要留意啊，要留在这里面。你说神的目的怎么会让我们是在一个洞穴里面？那是因为大环境仍然是低基督的，仍然是这个必朽坏的走下坡的世界，我们要在其中，你一定要找到这个隐秘处。可是那是值得的。在这里哥罗西书第三章的话，前面那四节的话就是最清楚的一段话了。他说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他说基督是你们的生命，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在叙述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可是后面有一个应许，有一天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你不要急着现在那么显现好不好，求那种短期获利，你现在最需要被吸引的就是进到这个隐秘处，在那里有川河涌流，在那里有加盐的料，在那里种子正在生长。到了三十三章将要告诉我们，在那里你会见王的荣美，而且见辽阔之地。有一天你所见的将要具体成型，那才是真的辽阔之地。现在先在你里面开始吧。所以你如果还想在世界上找辽阔之地，你就在浪费你的时间咯。你应该找到里面的这个辽阔之地，那是神让你遇见各样的难处的原因，好吗？